弟兄姊妹，新年好，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17到34节。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避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单是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犯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感谢神的话语。
好，刚才已经问过，新年好了啊，这个咱们在网上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这里问大家新年平安啊，新年快乐。我们进入2022年了，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所以这个圣诞节选的时间也非常有意思啊，虽然我们不知道主哪天诞生的降生的啊，但是呢12月25号和1月1号差的时间很短啊，所以呢其实就是从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年算到今天是2022年。有人说算错了，咱们跟弟兄姊妹说过啊，这个算对算错并不重要，就像主耶稣降生是哪一天并不重要，关键是那件事情是个客观事实，这是重要的，对吧？然后呢就是我们2022年就是以纪念我主耶稣降生为那件事情啊为划分人类的纪元，那么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对吧？ 那么换句话说，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件事情能够与我们的主耶稣来到曾经啊来到世界上与这件事情来相比它的重要性。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给教会有许多的吩咐，其中就是我们关于圣餐啊，今天我们教会是一个月守一次圣餐。那么初期教会呢，他们几乎是天天守圣餐。那么圣经里边并没有给我们规定多长时间来守一次圣餐，但是给我们规定了圣餐要一直持守到主再来的日子。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选自哥林多书信。那么保罗明显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呢，就给那里建立了教会，传了福音，同时呢也设立了圣餐。那么在当时的圣餐呢，和咱们今天的圣餐不太一样，当时的圣餐是真的在一起吃饭。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来到教会知道教会守圣餐有饭吃，可以说这么说啊。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呢，如果哪个教会有饭吃啊，那很多人就去了啊。现在当然人们对这个吃斋餐饭已经不是太重视了啊。我们现在真的家里边冰箱都吃不了，怕坏了，对吧？我们现在都怕增肥，对吧？所以这个现在食物呢已经不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但是以前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么2000年主耶稣时候更是这样了，对吧？因为呢这个那个圣餐啊是真的吃一顿饭，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啊在这个教会里边啊，圣经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一开始就提到了啊，说我不称赞你们啊，因为你们的聚会啊不是收益而是招损。收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守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今天咱们这个主题啊就是纪念我，就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吩咐守圣餐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来纪念他。那么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这个守圣餐呢就对我们有益处了。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纪念他，我们不是为了想念他，而是为了来吃一餐饭，那么呢圣经上说，如果我们不是分辨我们吃的是在这里纪念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的受难，这是他的身体，是他的血，我们只是把这个当做一餐饭来吃的话，圣经说那是吃喝自己的罪。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主耶稣的救赎，对于主耶稣的牺牲，我们根本不理，我们不管，我们只管我们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所以他们那个当时啊那个聚会呢，无论是穷人无论是富人都不得益处。那么穷人他们是为来吃饭，富人呢是为了来显富。所以圣经上说啊，他们聚会的时候彼此的分门结党，这个结党不是因为信仰的问题而结党，而是因为社会阶层的问题而结党。富人一个党，穷人一个党啊，所以穷人的党叫什么呢？叫无产阶级啊。富人的党叫什么呢？叫资产阶级啊。所以资产阶级一个党，无产阶级一个党。那么无产阶级到这来干什么呢？在家里比方说晚上聚会，早晨起来就不吃饭，饿了，对吧？省着那点饭，对吧？到教会来这拼命抢，狼吞虎咽。然后有钱人呢聚会之前的时候喝醉，对吧？到这了以后， 啊，我根本不稀罕吃你这个东西，我有钱对吧，我有的是吃的，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导致了主耶稣亲自设立为要纪念他而产生的一个混乱。今天我们的教会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教会来守圣餐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受益呢？这个取决于我们对圣餐的理解和我们对圣餐的重视的程度。那么今天是2022年第一个主日，今天呢，我不想就是把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作为一次的解经讲道，我希望今天是我们一次的灵修式的讲道，我们一同来默想，一同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为要纪念他，为要纪念他，那我们来思想一想，我们来纪念他什么呢？那么保罗在他写给这个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啊，他说这个我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表明主的死，我们要纪念我们主的死。当我们来纪念主的死的时候，会不会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边啊，思想里边，头脑海里边显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呢？表明主的死，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问题要想。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想的，就是既然他死，他必然先有生，对吧？所以我们要想，为我们死的这一位，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对吧？然后我们要想，为什么他的死我要纪念？他的死跟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在这里说，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在天国里与我们一同喝新的日子。也就是说，当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死和我们今天的人生，包括我们的人生的未来，在天国里一同喝新的日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啊，我们为要纪念他，我们就纪念、想念、思想，不断的回味。上帝非常了解我们人啊，有一个特性。当然也幸亏有这么一个特性啊，这个特性叫什么呢？叫忘性。我们人是不是常常有忘性？对吧？嘱咐了什么话？对吧？转头就忘记了，对吧？上个星期我讲了什么东西，大家还记得吗？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对吧？我告诉你，不但你不记得，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对吧？讲了太多道了，我回过头，如果我不查查我的日记，我常常忘记了我上个星期讲了什么，对吧？我今天讲圣餐讲了第几次了？我得去查我的日记，我才知道。人就是这么样的有忘性。不是我们不重视这件事儿，就算你重视，你也忘记了。我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啊，是很多时候人觉得我不重视别人啊，我说我真的不是这样，因为我真的是有忘性，就是我忘记了别人的名字。人家说牧师有一个天然的恩赐，就是能够记住别人的名字。我说我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想要记住人家名字，很多时候我就是记不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生日到现在我搞不清楚，你说我的孩子我不爱他们吗？我不重视他们吗？不是这样的。可是你居然能够把你儿子把你女儿的生日都忘记了， 你怎么能说明他们你爱他们呢？你怎么不忘记你自己的呢？是吧？的确是这样啊。当然人有这个先后的次序的问题，可是人的确有忘性。当我们有忘性的时候啊，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需要被提醒，需要被提醒。比方说今天早晨我就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对吧？今天早晨咱们有福音聚会，那福音聚会也是有网上的聚会，结果等着聚会完了，我才发现这个有姊妹发信问我说，这个什么时候把这个上传到网上去啊，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参加，我们可以在网上听。我一听糟糕了，我忘了把今天的聚会录下来。今天我们现在有录音吗？啊，有录了，对吧？忘了录下来了，忘了录下来就没了，讲完了就完了，再想在网上再重新听的已经没机会了，是吧？所以我就今天刚才我就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你看名字就想不起来了。这个铁军啊，我跟铁军跟莹雪，我就说，下次聚会的时候你们提醒我一定要录音。所以当有忘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需要被提醒，对吧？周围的人来提醒你一下，或者借着一件什么事来提醒一下，对吧？这个有些时候今天有特殊的情况，对吧？我们要按几点要起床。有时候呢，睡着睡着觉，当然睡觉的时候就不会记起来了，对吧？所以要弄一个闹钟。我告诉你一个奇怪的事儿，闹钟响了我就把它按掉，我就忘了，我说今天这个闹钟响了干嘛来着，对吧？就忘了，对吧？真的有一次啊，人家聚会了，对吧？这个我忘得一干二净啊，要去讲道，完全不记得了。人家在那唱诗，一直唱诗，在那等啊等啊等啊，怎么不来？后来打电话来了，哎，牧师啊，你在路上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在家里休息呢。他说你今天来我们中央讲道，哎，我说什么时候说的道？你要讲道？我一看日记，真的是，哎，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忘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人的一种特征。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的记性应该都比我好，但是神仍然。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我们人不单有忘性，而且我们在这个忘性的里边，他会淡淡的忘掉，渐渐的偏离了，淡漠了。什么事儿？它与浓度有关系啊。当这个浓度达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不起作用，是吧？所以你像我们吃药，你必须要吃多少克啊？这个不够的话呢，它就不起作用。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但这个事儿如果在我们的心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就会，这个东西对我们就会不起作用。其实我们知道有这么个事儿，比方说咱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听过福音的，不是不知道，但是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已经不起那么重要的作用了，所以它就在安排事物优先次序的情况下，可能它就选择了去做别的了。因此我们的主在他临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就给教会留下了一个唯一在教会里边需要不断重复的一个圣礼，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守的圣餐。那么在守圣餐的时候，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和主耶稣当时设立的时候都说了这句话，就是为的是纪念我。我刚才说了，今天呢因为涉及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呢我没有办法一段经文来 cover 来覆盖我们所有的信息，所以今天我就不用投影，也不用具体的一段经文，而是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或者我们现在可以闭上眼睛啊，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里边来，使我们能够来思想一个伟大的图画，那么使我们在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为的是来纪念他，我们好知道我们纪念的是谁，纪念的是什么。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用三个大点来思想 我们的主耶稣是谁，就是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死。那么他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呢？是吧？我们要想他是谁。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要想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想念他？那肯定是他为我们做了一些事儿，对吧？光他是谁不够，还有他为我们都做了什么。那么这第一个大点，我们想要思念，就是当年在2022年之前，道成肉身的来到世界上这一个为我们而生的婴孩啊，上个礼拜我讲到的啊，这个由于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世界上的婴孩都是人在夫妻的情感里面啊，然后产生的后代，唯有主耶稣不是，他没有夫妻的情感问题，因为他跟这个玛利亚跟他的丈夫没有这个夫妻的关系，对吧？他是从圣灵怀的孕，那么他的降生只有一个目的，是为我们，为你我，他有目的的生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出生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怀了孕自己还不知道，对吧？可是主耶稣的出生不是这样。但是这位婴孩是谁呢？他是谁呢？我们前世子其实我们讲过这个问题了。第一件我们需要思想的，就是这一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我们能不能把两个图画把它拼在一起，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和在马槽里边的那个婴孩。也就是说，当时的约瑟和玛利亚，当时的牧羊人来到这个马棚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婴孩的时候，居然这个婴孩他就是使这个宇宙万物产生，使这个宇宙万物和谐，使这个宇宙万物稳定，使这个宇宙万物一直运作到如今。他是这一位，这一位居然变成了一个婴孩的样子，为我们而生。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来纪念的，就是我们纪念的这一位，为我们而死的这一位，他是谁？第一，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有多么伟大，我们没法想象。居然造物的主为他的被造物来牺牲自己。那么当我们想到他是造物的主的时候，从他的被造界里边我们想到什么呢？咱们最近一段时间也讲过啊，罗马书第一章里边就提到神的事情，神的事情原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的人心里，对吧？然后虽是我们眼看不见他，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叫我们可以晓得，无可推诿的晓得。那么神的永能和神性在其中，神的永能和神性在其中。那么在，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啊，就是在神的创造里边，我们来认识他的大能，他的智慧，同时呢，我们也认识他的性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想一想，从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的环境里边，我们想到了造物主的什么性情呢？ 我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无微不至。弟兄姊妹想想是不是这样，叫做无微不至。神所设计的整个的宇宙万物，他所创造的，以他的大能与他的智慧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可居住的环境。人类我们的身高是最适于生活在这个世界环境里边，我们不能再高了，再高不行啊！你两米以上人生活很不方便，对吧？你不能再矮，再矮也不行。地球不能太大，太大了以后因为它的重量太大，吸引力就太大了，那我们就走不动路了，对吧？被它吸住了，对吧？地球不能太小，所以在月亮上走路的人，你发现他一跳就撞到房顶了，对吧？所以他星球的脚底下的质量太轻，吸引力不够。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尺寸和地球大小的尺寸要非常的和谐，我们才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不能太近，对吧？它的热度，它的亮度都是根据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身体能够承受的程度，恰到好处的设计。大气层不能太厚，不能太薄，一层也不能减少。现在我们看到臭氧层一破坏，我们就糟糕了，对吧？所以大气压太大了，我们就被压扁了；大气压太小了，我们没法呼吸了，是吧？这个肺进不去气，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啊，包括吃一个果子，你像如果一个蚂蚁要吃一个西瓜，它得吃那猴年马月才能吃完，对吧？哎，人因为渴了，所以西瓜里边主要都是水，夏天产西瓜的时候，我们就咔啦咔啦把它吃了，对吧？正好适合我们的尺寸，所以这个世界的设计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设计的。我们可以说设计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无微不至。哎呀，有些时候当我们仔细去数算这些神在创造的时候向我们表达出来的那一些的恩典，那真是像大卫所说的啊，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地，说人算什么，对吧？你竟这样的顾念他，这样的眷顾他，对吧？圣经说一句话啊，他说：“纵然有父母忘记了自己的儿女，说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他无时无刻的不再关心我们。”今天早晨咱们在福音聚会的时候就讲到了，我们睡着了的时候，谁来看顾我们？我们睡着了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的胃在消化在吸收？谁在保持我们的体温不至于降下，不至于升高，是吧？所以他无微不至的在关心我们。这么伟大，这么慈爱，对我们智慧，如此智慧全能的神就是他。那么圣经准确的记录了，亚当和夏娃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想啊，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神说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吃的人必定死，他们无所谓啊。很多孩子，我们今天人类就是这样，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结果他们违背上帝的命令犯罪。那么这个罪一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开始产生因罪而导致的各种各样可怕的结果。有很多人脑子有水的人啊，就反问上帝一句话，他说：“上帝啊，如果你是全能的上帝，你又是慈爱的上帝， 你为什么允许这个世界上有这些灾难？所以地震的时候有一张图片，一个小孩被埋在这个瓦砾里面，这个人就在那里挖，挖出来了他还活在下面，然后就挖不出来了，怎么抠也抠不出来，最后这个孩子就卡死在里边就死了。他的父母就在旁边喊说，上帝啊，你在哪里？这是人类最悖逆的一句话。上帝为我们创造了宇宙万物，是我们人类自己不珍惜它。上帝为我们设计了道德的法律，是我们自己不遵守它，我们把它破坏了。然后就好像我们开车有交通规则，我们不遵守，我们撞了车了，我们问交通规则，这个公路局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设计这个公路让我的车在马路上出车祸？当人自己不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把弄糟了事情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时候，这人是最糟糕的。当人类犯罪以后，仍然是这一位上帝，他借着多次多方的让人类知道正路在哪里。神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设立了好多好多像圣人一样的这样的人来教训人类要好好的归正，可是我们没有人听。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民族叫以色列，上帝在他们中间做了伟大的事情，把律法颁布给他们，以色列人听不听？不听，对吧？所以上帝说，你怎么不听呢？上帝说，你为什么和我扭转肩头？读过这经文吗？什么叫扭转肩头啊？像世人，上帝说，你为什么向我扭转肩头呢？啊，扭转肩头在以色列那个文化里面就叫扭转肩头，是吧？哎，你要这样，对吧？扭转肩头啊。然后圣经里面常常说拍掌啊哈，什么意思？就是嘿嘿啊哈，终于这样了，这叫拍掌啊哈，对吧？人不听话，可是犯了罪导致了后果，又埋怨别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长达4000年的时间，从创世到主耶稣降生，神让人类看见，没有上帝的人类能行吗？事实告诉我们，不行。今天没有上帝的人类，就算我们有了科学，就算我们有了最现代化的这个教育系统，能改变人性吗？不能。所以从创世以来，神就开始预备了一件伟大的事情，4000年的准备时间。准备什么呢？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挽回我们，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挽回我们。那么刚才咱们讲到第一个我们要纪念的事情，要纪念什么？纪念两件大事。第一，是神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环境，给我们制定了最美好的法则。第二，就是人把它破坏了，人悖逆，不遵守神的法则，人痛苦了，人死亡了，人斗争了，人自私了，人仇恨了。这是我们违背他起初创造的旨意，自高自大而产生的后果。因此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纪念，每次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为什么要吃圣餐？因为我们是那个悖逆的人， 我们在座的各位无一例外，我们都是悖逆的人。所以我们要思想，起初不是这样的，神创造的美好的天地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纪念我们把这个神的创造破坏。然后第二个大的点我们要纪念的，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极致时候满足了，也就是说上帝已经叫人类做了充分的见证。什么见证？就是人无法自救，你根本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来了，亲自来了。2022年以前，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亲自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降生成一个小婴孩，从一个娘胎里边的一个小胎儿开始，他走过人生一切所有的过程，他都走过了。所以圣经咱们上次讲的就是他走过这个路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他除了还清我们的罪债之外，就是他亲自体尝了我们人生的不容易，他知道我们生活的世上有多么艰难，他知道我们要胜过罪恶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他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因为我们今天在高天之上的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此他也曾经为人。那么当时这一位造物的主，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因为在我们在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间时，我们常常会说他是奉父上帝的差遣来到世上，对不对？是吧？当我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他很被动，好像他不得不来啊，因为他父让他来嘛，所以他只好听话就来了，是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他自己爱我们，和圣天父爱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是他自己本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是因为他自己爱我们。这份爱在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为我们表现出来了一部分，但是那一部分啊，是很淋漓尽致，是很无微不至，但是呢，那毕竟是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身外之物，对吧？因为圣经上说了，咱们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读经也读到，就是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这个世界是他造的，所以他爱我们造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世界，但是这个呢毕竟与他本身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或者说是吧，就算有利益关系，他付出了代价，但是毕竟不是动他自己的筋骨。讲到这儿啊，大家想到约伯吧，啊，约伯拥有财产，啊，这个撒旦控告约伯的时候，上帝说可以，你拿去他的财产，就拿去了，约伯失去一切，然后撒旦又控告说他的财产是身外之物嘛，你攻击他的身体，你试试看，啊，神说可以。所以撒旦就这个攻击约伯，使他生病，对吧？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呢爱我们，他不单单是用他创造的宇宙万物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他是亲自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对我们的爱了。所以这就不仅仅是咱们中国人说用钱能摆平的都是小事，对吧？但是要拿命来摆平，这就不是小事了。所以这位造天地的主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亲自放下自己在永恒里边的荣耀，变成了一个羞辱最深的形状的人，来到我们中间，住在人世间， 在各种各样的污秽、罪恶、诡诈、战争、仇恨，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他生活。他在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软弱的，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为父把他放在了这样的一个有限、这样的一个软弱的情况里边，他是贫穷的，这个穷到一个地步，他生在马槽里，一生当中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个天空的飞鸟有窝，野地的狐狸有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没有任何属于他自己的财产。”他为我们成了贫穷。他在这世上受尽各种各样的贫穷、痛苦、误解、磨难，以至于到了最后，他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被误解、被唾弃，最后走上十字架。人类的死亡都是不得不死，哪怕就是自杀，他也是不得不自杀，他才自杀。但是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因为爱的缘故，他说：“我的命是我主动的舍的。如果不是我主动舍，谁也不能从他的手中夺去他的命。”他在人世间看起来是那样的软弱，任人鞭打，任人辱骂，他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他真的没有吗？不是，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主动的放弃了。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特别是做过父母的人，我见过不少，特别是母亲啊，这样的母亲，就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这个孩子打他妈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我在商店里边偶尔有见过这个啊，小孩送一点点啊，他还要买什么东西，他妈不给啊，哭吧，你为什么不买啊？有没有啊？那他妈呢，就把他推一边去啊，不买啊。这个孩子为什么敢打他妈妈呢？孩子为什么敢打他妈妈？他妈妈为什么不还手啊？偶尔也有妈妈还手的，对吧？弄不了了，治不住他就扇他耳光，对吧？但是不会真的打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你看着他妈妈好像很软弱，对吧？这不孩子打你，你又不是打不过他，对吧？你凭什么让他打你？咱们就清楚，因为爱。我们的主耶稣是爱的源头，他是爱的极致，所以那时候他任人怎么攻击他、羞辱他，他不还手，他不开口，他被欺压的时候不说恐吓的话。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他自己爱我们。所以在第二个大典里边，我们来思想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为着第一个大点是为着爱创造了世界万物，创造了我们。第二件事情，他是为了爱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了，他体验我们的人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的上帝你不懂我的生活，他懂，他比我们更懂。他不但是从造物的主他理解，他更是自己经历过的理解，让我们知道他的安慰才是真正能够安慰我们的那种安慰。所以他，我们讲过，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走过我们同样人生道路的神。他来到世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当我们的赎罪祭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他走这一生是为了背负我们的痛苦，承担我们的重担， 最后是为要赎去我们的罪孽，他牺牲了自己。所以当我们来这个吃圣餐的时候，我们讲过为什么要吃呢？吃就是供应，吃就是供应。所以我们来吃圣餐的时候，表示它是我们生命的不单是救赎，它是我们的供应。所以他牺牲了自己来赎回我们因着悖逆而死亡失去的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在第二个大典里面要纪念的。因此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想到今天啊，2022年以前创造天地万物的这一位，他因着爱创造了这个万物的，他又因着他的爱亲自来了，亲自为我们牺牲了自己。那么借着他对我们的牺牲，他就把他对我们的爱表达到了极致。想想这个世界，谁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去死呢？有人这样做过吗？谁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去死呢？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了，这是主的身体，为爱我的缘故他死。所以我们当想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人很可恶，对吧？我们看到那些罗马兵丁很可恶，怎么把一个无罪的人就这样就给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老想到那些犹太人那些罗马人，其实十字架上的死，导致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死，其中有我们一份。正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的罪，导致了他要上十字架。所以我在这里也说，每次我掰饼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把这个饼压碎掰开的这个动作。那么我就知道，其实当他的身体，当这个饼被我掰开的时候，正是表达了是我的罪导致了他的死。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想，为了纪念他，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死，同时我们要纪念什么？纪念我们导致了他的死。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心存感恩，同时我们要想，我们应不应该追求圣洁？我们可以继续犯罪让恩典显多吗？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有一份感恩的心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立志，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圣洁呢？虽然这条路曲折艰难，但是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如果没有这个冲动，我们真的叫吃喝自己的罪。也就是说，主耶稣白为我们牺牲了自己。这是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的第二个大点我们要想念的，就是他为我们死了。那么第三个大点我们要想念的，正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杯来，他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什么？在天国里喝新的日子。那么我们在过去这两点上啊，刚才咱们讲的两点上，我们想到了，我们讲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他是造物的上帝，对吧？第二，他是救赎我们的上帝，对吧？那么第三点我们要纪念的，现在主耶稣复活在宝座上，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他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他一直在那里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又有软弱失败的时候，他在那里成为我们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 他在父上帝的面前成为我们的中保，使我们在整个人生的过程里边不至于因为我们不够强壮又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救恩。所以2000年以前直到今天，他还在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那么他做这件事情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的目的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领受圣餐要纪念的第三个大点。也就是说，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呢？第一个身份，他是造物的上帝；第二个身份，他是拯救我们的上帝；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是呀，他要来迎娶我们的新郎。有一位弟兄啊，其实就是王彤弟兄啊，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新娘子快要结婚了，她的丈夫呢要来迎娶她了，可是呢，她不希望她的丈夫来，不希望来迎娶她的丈夫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她为什么会不希望他来呢？在这时候我就要问弟兄在座的各位，我们当我们听见主耶稣要再来了，我们心里边盼望他来还是盼望他不来啊？我跟不少弟兄姊妹谈过这个事啊，我说主快来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反应是什么呢？不会吧，不会那么快吧。他再给我点时间吧，我还很多事还没做完呢，是吧？这是很多弟兄姊妹内心里边的反应。我们实际的生活的见证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并不一定真的那么盼望他来。那么这只能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爱他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夺去了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不大在乎他来还是不来，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当一个快要结婚的新娘子，她不希望这个快点结婚，是吧？她不希望她的丈夫来，或者已经结婚了的一个女人，她丈夫出差了，她不希望她回来，她不希望，她为什么不希望她回来？肯定她在她丈夫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不一定是乱搞男女关系，也可能有其他事，她不希望她来，这一定表明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她对她的爱不够。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就是纪念，想不断的想，他就要来迎接我了，他就要来迎娶我了，快来了，在我们的心里边不断要加强这个意念，使我们能够爱他，使我们能够行事为人对得起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呀？我们是一个将要被他迎娶的，他用自己的命牺牲了来爱我们的，我们的新郎。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哦，啊，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可是圣经说他不是单言啊，他非常的迫切，他非常盼望的，他要来迎娶我们啊。可是我们呢？我们热切吗？我们盼望吗？我们对他怎么样呢？所以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主让我们纪念我们是谁，他是谁。他曾经为我们做过两件大事，第一创造了天地万物，第二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但是现在他还给我们做成了第三件大事，这第三件大事是什么？就是他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家。 所以主耶稣在临离开世界之前的时候，他对教会说，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了，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上帝需要用这么长时间来预备那个新天新地吗？圣经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创造世界可以过去是用七天，他可以用七秒钟，对吧？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神。可是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呢？只有一个理由，心腹还没有准备好。他知道我们还没准备好，得救的人数还不够，教会的心还没有真正的爱他，我们不那么迫切的盼望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常常感觉坐宝座的主耶稣心里一定很孤单，因为他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盼望我们，可是我们甚至于我们没有多少人常常祷告，更不用说我们盼望他再来了。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一心沉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眼前的那点事儿，我们根本对他的到来是非常忽略的。其实人之所以是人，我们是有感情的。人最宝贵的不是我们的拥有的物质，也不是我们的社会地位，也不是，而是我们里边的感情，这最宝贵的东西。当一个人无情，他真的禽兽不如，是不是这样？我们跟主耶稣之间，我们来教会不仅仅是搞那些教义礼仪等等，这个那个都不重要，最后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我们从感情上，从我们的生命的灵魂的深处，我们是爱他的。如果我们不爱他，圣经说一句话，圣经作者说的啊，说这人可咒可诅，对吧？一个人不孝敬父母已经是非常糟糕了，万善孝为先，对吧？如果我们对造物的主，对为我们牺牲生命的主，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家，他在神的宝座那里日日夜夜的盼望我们早一点能够来迎娶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而我们根本不顾念这件事情，那我们还算什么人？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勉强不来的，强扭的瓜是不甜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宁可选择了什么？等，等待，盼望我们能够灵魂苏醒，盼望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他，盼望他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谁让你来的，我还没过够呢世上的日子，而是他的教会能够真正的渴慕他的到来，这样他来的日子才是欢喜快乐的，对吗？他也是欢喜的，我们也是欢喜的，这样我们见他面日子才有意思。如果不然，他来岂不是热脸贴我们的羊屁股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想念这三个大点。他曾经为我们创造了天地万物，无微不至的爱，他为我们制定了法则，当我们人类背叛的时候，他亲自变成了我们，走过我们一生的道路，他亲自体验过我们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然后他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而且真真实实的牺牲了自己，然后他去了为我们预备地方，现在他在那里等待我们，他预备了天上的家，他要我们去与他团聚。2000年以前他就把这话说了，把这事儿做成了，他一直在等待我们。 那么在守圣餐，我们就要想念这些事情，为的是纪念他。纪念什么？就纪念这些。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同时我们也要，主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要想想我们是谁，我们都干了些啥。所以圣餐非常的重要。在2022年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有五次的时间把整个圣餐的意义跟弟兄姊妹来解明，那么使我们知道他的身体道成的肉身，使我们知道他的宝血，使我们知道他的牺牲，使我们知道我们纪念他要纪念什么。然后他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留下的这个命令。怎么行啊？就是他怎么爱我们，他让我们怎样彼此相爱。他说你，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怎么个彼此相爱法呢？主说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样彼此相爱。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他是谁，纪念他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想想我们真的彼此相爱吗？像主耶稣那样的爱我们彼此相爱吗？所以如果我们如果不分辨我们是在吃喝主他的身体他的宝血，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生命跟他合一的，我们真的不是受益而是遭损，对我们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只有明白，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了，我们这样做就提醒我们就有意义了。那么过去我们做的不够的，其实不但大家不够，我自己也不够。所以我在准备这个圣餐的这个信息的时候，觉得很惭愧，真的觉得很惭愧。我有时候我也跟上帝说，主啊，我是个中国人，我以前我不了解这些事情，对吧？我真的不明白。那么当你的灵感动我，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当我默默去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才渐渐的醒悟过来。我说直到现在为止，我讲完了这篇信息，我道理上明白了，可是我真的在实际的生活，在情感的里边，我真的能够那么到位吗？其实我们都差不多，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劝勉，使我们有一颗爱他的心。等到他再来的时候，这日子快了啊，等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是欢喜快乐的，他也是欢喜快乐的。好，下面我们是我们受圣餐的时间，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关于守圣餐的意义，我就不再重复多说了。因为咱们这几次的信息基本上已经应该明白的大部分我们都已经明白了。当然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是用几句话就能够讲明白的。剩下的事情就需要我们用心灵，用诚实去感受，去回应。我们奉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注谢了。这个注谢咱们在圣经里边知道他注谢了什么，他在父上帝面前，这个记录在希伯来书里边，他曾经说，父啊，你给了我身体，因为礼物和祭物是你所不喜悦的，所以我来了，谢谢你给了我身体。 我可以用这身体，借着这我牺牲我自己的身体，来救赎你和我共同上帝天父圣父圣子圣灵爱对我们的爱所做成的这个救赎。所以这是主他当时没有记录下来，在希伯来书里边记录下来，他注谢了，然后他掰开了，这个掰开是你我的罪导致的，我们使他的身体破碎，所以我们该悔改，然后该感恩。然后他正要拿起杯来，他说这是他的血为我们所流的，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那么同时他说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在天国里喝新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一同知道我们纪念他在这三个大的方面。所以下边呢，我们在分圣餐的有一点点的安静的时间的时候，大家我们一同来回想，来消化，来体会。其实用一个盘就可以。我们说圣餐呢，是为已经与主立过约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跟他有合一的，受过洗的啊。如果你现在还没受洗，我们欢迎你观礼，但是呢你先不要领受。如果我们拿到了，你先拿着，先不要用，等一会儿我们一同来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点安静的心，安静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纪念他。好，感谢主，我们都领受了，请大家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存着一个感恩也敬畏的心，让我们一同来纪念主。我们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留下了这宝贵的圣餐的礼仪， 让我们借着这礼仪不断地被提醒，被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提醒我们的记忆，使我们来纪念你。主啊，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主啊，使我们知道你是谁，使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主啊，愿你的灵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光照我们心思意念，使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当怎样把握，好使我们也如此行，能够把你自己的生命活出来。我们过去有软弱失败的地方，求主的宝血洁净赦免我们的过犯，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生命在你里边可以一天一天的更新。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你的心意得着满足。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你爱我们爱到底，你拯救我们拯救到底。主，我们盼望你来，也愿我们众弟兄姊妹从内心里边都说，主，我们盼望你来。谢谢主，谢谢主，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